江都县令施世敦为了给江都老百姓除害，用计谋把九皇七猪等人骗到江都县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，先把他们给稳住。这帮人是毫无察觉呀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到了后半夜了，这超度亡魂的事基本结束了，施世伦要宴请九皇七猪，没等吃饭之前，施大人跟他谈话，哪句话都碰他的心。施世伦就问他，我说法师啊，你庙上几十个出家人，你敢保都是好人吗？据下官所知，在这个社会上，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者有之，表面上是佛门弟子，结果一肚子男盗女娼有之。自从我到了江都县之后，我听老百姓反映，本地最突出的问题是丢失妇女一案，告状得多达百人呐。请问大师，跟你这个庙上究竟有没有关系？九皇和尚一听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这官安什么心？今天是七月十五盂兰盛会，他不谈会的事儿，也不谈报酬的事儿，怎么问上岸了？说这话有所指啊，莫非怀疑我不成？又一想，不可能，我这叫贼人胆屈，我做这些事他怎么知道？他也不是神仙，干脆我就来个一问三不知，我跟他装傻。大和尚五十来岁了，经验丰富，心里头发慌，表面上带不出来。听石大人一问他，他冷笑了一声，阿弥陀佛，大人，老衲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。我仔细扒的扒的滋味，好像您怀疑了我的莲花院，怀疑老衲的。你想，我庙上都是奉公守法之人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一，国法不容；二，戒律也不允许呀。是不是大人跟我开玩笑啊？法师，你要说开玩笑嘛，也可以；你要说认真嘛，这可是认真的事儿。法师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看咱摊牌得了，把这盖挑开，谁也别蒙着，谁也别捂着了。九皇和尚，你的所作所为本县尽知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不从头招来？这回把事儿挑明。九皇和尚一听呀，看来今天风头不对啊。大和尚顿时就变了脸了，豁然站起，把袖子一甩，岂有此理，贵县，咱们俩没有共同语言，我庙上的事甚多，告辞了，撤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那能走得了吗？施大人更是一阵冷笑，慢，九皇大师恐怕来的容易走的难呐，你走不了了。来人！哟，这一嗓子不要紧，事先埋伏好的差人哗啦朝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大人用手一使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拿下，把他拿下。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九皇和尚原来是个贼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，杀人都不眨那眼睛。 是容易拿的吗？不容易。但是这有原因，一，他事先没有防范。你说他来能带着刀枪，他不带，他赤手空拳。他也没想到施大人突然对他动武，思想上没有准备，坏了，这就吃了眼前亏了。这些当差的事先都安排好了，手里都有家伙，单刀铁尺铁链子，往上一闯，没捆他之前先下了手了。我叫你不服，我叫你不服，啪啪哟，哎呦，啪啪啊啪啪啪，一杠子砸在腿肚子上，九皇和尚摔了个狗啃屎，没等起来，就把脖子给踩住。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上来十几个当差的，你胳膊拿绳把他给勒上。九皇和尚嘴里都不老实了，冤枉啊，石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我要上告。
哈哈哈哈，好，哈哈哈，
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换个地儿啊。
来人，传点升堂。
因为咱前文书说了，这样是在席棚里头，不是在县衙，现在换地方，到了县衙就得升堂问案了，连夜就升了堂了。那么莲花院其他的和尚有的想动五八超，一看没敢伸手，因为什么呢？街筒子上全是兵，那当兵的眼珠子都红了，说明人家事先早就做好准备了，伸手也得吃亏。规规矩矩举起双手，让拿绳拴着四十多个押进县衙。咱们前面书也说了，七月十五啊，通宵达旦的祝贺，看热闹的老百姓虽然走了一部分，但是本县县城的人还大有人在。一听棚里头一阵大乱，再一看把这和尚都给拴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大伙都跟来看热闹。石大人告诉一门大开，随便听堂，你要不困你看到天亮都行。再看施世伦满身官服，升座宫位，大堂之上是灯蜡辉煌啊。咱们说了，江都县的守备老爷陈长年、千总冯立功、马快班头王仁、王毅、老夫子周先生，三班六房的人是应有尽有，大堂上全是人，堂口之下列摆着刑具，让人一看是毛骨悚然。施大人升座宫位之后，把虎胆一拍，带九皇七桌，把这俩和尚带上来了。九皇不服劲儿，奔奔直蹦，跟那老牛喘粗气差不多，摇头涮甲，直拨了脑袋。石大人点点头，这什么地方？执法办公的大堂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你还不服吗？今儿个先煞煞你的威风，就冲你这出家人不守法，目无官长，就得狠削你一顿。来啊，打！当官的一句话，这还了得？当差的本来就坏，还狠，这顿鞭子把个削的，把九皇和尚打了个半死，鼻青脸肿。这回老实了，规规矩矩跪下。七珠和尚毕竟是个女的，他一看他师兄打成这德行，自己别找倒霉，规规矩矩也跪下了。石大人点点头，九皇啊，怎么样？我不想打你，这是你自讨苦吃。九皇啊，是不是咱长话短说呀？你是闯荡江湖的人，咱来个水萝卜就酒，干净利索，脆，别拖泥带水。你往堂口两边看看，这是国家的刑具，有老虎凳， 有夹棍，有杠子，有大挂，有挠箍，还有的本官都叫不上名的，你想尝尝吗？你要想不受皮肉之苦，你就老老实实全说出来。我且问你，你从何年何月拐带妇女？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你都拐带的什么人？你要如实的招来，哎，这样呢你少受点罪，你不老实接我就收拾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冤枉啊，冤枉啊，施世伦狗官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在贫僧身上榨油水不成？老僧出家多年，奉公守法呀，没想到你把我无缘无故抓入大堂飞行拷问，你这可是犯法呀，我就死了也不服，只要有三寸气在，我告你一状。翻来覆去的这套词儿，我九皇和尚看这意思，咱俩这买卖做不成啊，你不愿意跟我合作，矢口否认你的罪行，我无罪，你叫我招什么？好好好，咱俩别抬杠，来人把证人带上来。九皇一听有证人，谁给我出证？往堂口下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妇女排着大队来的，六七十号，都是他拐带的。他那脑袋嗡了一声，说坏了，这都在我的莲花院地下室之中，怎么被这狗官知道？他眼前发黑，铁证如山。妇女们上来哭哭啼啼，跪了一大堂啊。石大人说，不必害怕，你们都是受委屈之人，本官给你们做主，你们的家属已经告在大堂，本官受理了此案。别着急啊，挨个说，怎么被拐的，怎么受的罪，也别害臊，哎，当着大家都说一说。这些妇女有的面矮，你说这种事是丢人现眼，在庙上叫人家软禁了将近半年，糟蹋了身子，众目睽睽之下怎好张嘴？但是你不说清楚了，自己的冤情不能昭雪，也回不了家呀，厚着脸皮横着心哭着都说。旁边有俩人给做记录，说完之后，好好好，那么糟蹋你的人你还认识？认识，扒了皮认得他的骨头，你指证指证，此人就在眼前，就是他。一只九皇和尚，九皇和尚赶紧把头低下了，退在一旁。下一个，一直审到天亮。你看，一个说一个说，六七十号多审，说那就简单点得了。不行，人命关天了，这不是小事，耐着心呢详细询问。最后都说完了，一律指证都是九皇和尚。石大人这才问九皇，你还有何说？这是本官捏造的吗？是我有意在你身上捞油水吗？嗯，你怎样解释这些事儿？到了现在，九皇和尚把心一横，就不承认，他闭着眼睛，冤啦，狗官呐，这都是你买通的人，把老僧给咬住了，这叫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老僧从来没干过这些事儿，好，真有骨气，真行。那么抄你的莲花院，这些人都在。各位啊，你们也说一说，跟厅堂的老百姓也讲讲事情的经过。千总大老爷冯立功，他去搜的，那黑窝点是他端的，事情的经过了如指掌，把莲花院所有的情况都说了。另外抄出那些黑东西脏物，拉了好几十车陈列在堂上，堂口能有多大呀？ 院里堆积如山。石大人就问和尚，你是个出家人，你还吃素，冲你那么一说，你这人很简朴，我且问你，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从哪儿来的？你哪那么多好东西？哎，不用问，全是抢来的，杀人越货，无法无天，难道还不招认吗？冤枉，我什么都不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真够上一个滚刀肉了，哈哈哈！今儿个我撬不开你的嘴巴，我就枉称知县，大刑伺候。今儿个换了新的，没给他压杠子，也没拿夹棍夹他，这是周老夫子给出的主意，给他上的是扒皮铐。你听这名，这刑具可太厉害。听说在列国年间留下的，您记住有个故事吗？叫专诸刺王僚，还有个故事叫荆轲刺秦。这几大刺客没死的落到人家手里的，受尽了酷刑啊。其中就受过这种刑，叫披麻铐。怎么使唤呢？首先把上身扒光，跟九皇和尚还真有点镖头，上秤毛炮也得有300斤，平常净吃好的了。这一扒光了衣服，那肉都缠连缠连，正好站住。有人拎着个罐子，全是镖胶，拿刷子刷到他后背上，刷完之后把那麻皮子拿来，横三竖四贴在他肉上，稍微见点干，粘的噔噔。那前头都留着头呢，都完了事儿了，请大人验刑。好，九皇和尚知道这刑具的名字吗？披麻铐。可这滋味挺难受啊，你要不招认，把这麻一层层都揭下来，揭一层带下你一层肉来，你要能熬得住，今儿个你就别招，你要觉得差不多，你就咬住牙，你别承认。现在招供还为时不晚，铁证如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处？有招无招？啊，冤枉啊！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好好好好，行行。王仁王一亲自动手。这两人一脚蹬着九皇和尚的膀子，两只手把那个麻头抓住，往手腕子上绕那么两下，一使劲，嗨，愣往下接，这一接下来，鲜血横流，就一瓢子肉。九皇和尚再横，他是人呢，负荆无血，哪受得了？啊！一声惨叫，是昏迷不醒。堂上人一看，施大人乐呵呵在上面坐着，心说我们这大佬心可够梗的，那脸不红不白的，人们心惊肉跳，恨九皇归恨，这刑罚也太残酷了。拿凉水泼过来，挖一瓢凉水，时间不大，九皇和尚明白过来了，脑袋瓜子一拨了，呵呵，九皇，这滋味怎么样？有招无招？高官呐，我没什么可招的。石大人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接着用刑啊，刺啦！又一瓢子，一声惨叫，昏迷不醒。这和尚还真横。等接着第三条，和尚受不了，后背啊没一块好地方，光那肉掀下来，那2斤也差不多，大堂上全是血了。王仁王义还给出主意呢，大人，是不是少点盐净，给他撒把盐？喝点碱吧， 这伤口伤点药，和尚已经够损的。也九皇一想坏了，看这差价，这施世伦想把我折磨死了，想要滚这热汤滚不出去了，没有办法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招！哎，爹娘们，你早这样何苦受罪呢？哎，当着本官和大伙的面，别着急，从何年何月你开始干这坏事，详细的讲来。行行行，给他整点吃的，喝点水，这回真给他上点药，真给上点药，止疼药啊，他疼的脸上肉直蹦，怎么说呀？和尚坐在堂上，两旁人屏住呼吸在这听着。九皇没办法了，他干的事儿当然他记得，但是这坏事太多，要说日子都能记那么清也不可能。总之大部分都对上号了。石大人一听，有的实在他想不起来了，其中就有两条就够处死的了，用不着六七十件案件也都记得那么清。画工，画的工，哎，九皇啊，本官屈枉你们，没有，是你做的，是我做的，打你不冤不屈啊，不冤不屈。那么给你病成死罪，不算过分吧？啊，不算过分，我只求速死。好，我一定成全你啊。不过本官还没这个权利，我要有权利就地把你大卸八块五马分尸，我还得请示刑部，往来公事一折腾，最快也得一个月，你还得受点苦。你放心吧，在死囚牢之中，我派人关照关照你，让你少受点罪，也就是压下，咣咣把脚镣子给钉上，押入死牢。石大人知道关系重大呀，怕他翻供，另外知道他手眼通天，再有人跑到监狱里的一串气儿，在上下打点，这事就麻烦了。因此告诉监狱的牢头，严加看管，不经我的批示跟任何人不准接触，但是对他一日三餐要日常好好照顾，在临处斩之前别让他死了，他死在监狱这事说不清还道不明呢。那么七珠是个女人，做那坏事也不少，本不想招认，但是一看他师兄受那个罪，他害了怕了，老老实实全交代了，他没挨打。嗯，石大人点点头，算你明白，判死罪，押入死牢。那个人呢，法不责众，你说弄了好几十人都判死刑吗？那不尽然，得根据罪行深和浅，这就得需要功夫了。因此把这些人全都拘禁起来，挨个过锣，挨个过筛子。当天晚上施大人没睡觉，拜本请示刑部要处决九皇七诸。